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啊！谢谢耿杰刚刚的分享啊，我并不晓得他要分享什么。那讲到教会啊，这个到底是兴旺的还是衰亡的啊？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思考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我们个别的基督徒的里面到底是兴旺的还是衰残的。我们这个周末呢，各团契基督徒组呢，我们读到《生命记》16章啊，刚刚念的经文是其中的一段啊。那我今天要再一次跟大家来思考《生命记》整体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中心思想，然后再来思考从12章到16章。的对我们的提醒。我们来看几段经文。我们来看第11章，生命记第11章。上面没有提了哈，我们把这个关掉就好。11章。我们把 ,OK, 11章啊。11章的第26节。在这里摩西给百姓一个挑战，他说，看到我今日将祝福和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我们跳到第12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然后我们跳到后面啊，第30章，生命记第30章第15节。然后15到16，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你的道。我们跳到第19节来。我今日如果你要背一节经文的话啊，就是第30章的第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神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要选择什么？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请记得这一句话啊，神已经将生死祸福呈明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选择生命，好叫我们和我们的后裔都得存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赐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好让我们选择那生命之道。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 是一个什么，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做基督徒？你信了耶稣啊，做了基督徒，是为了什么？学习基督啊，通常有几个实际的反应啊。做基督徒为了上天堂，所以呢，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但现在的这个生活呢，跟上天堂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我去团契去教会里面说，你只要信啊，所以就上天堂。所以呢，我信了啊。我就上天堂了啊！那现在的生活就过我自己要过的生活，所以我的生活当中有平安有喜乐，因为每当我想到以后死后去哪里上天堂，我就有平安喜乐。那这一生呢，我可以随意的过，这是其中一个。第二种呢，稍微有点内疚感。我不能够随意的过，虽然信了耶稣，不能随意的过。我至少周末要来聚会，主日崇拜要来，那个团契也要来。那讲台上常常说主入学啊，这有点困难，但是这个主入学的课题对我我有兴趣的时候我可以来啊。那祷告会就更难。虽然一个月，鼓励先一个月一次啊，这很难。你就发现到说，哎，但是呢，我基本上都做得差不多啊。然后呢，跟别人比一下，也都是差不多，大家都是同一等的。如果神今天要排出来啊，比较好的啊，可以坐在我左右边的话，我大概比我好的没有几个啊。就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过基督徒生活。那更好的。不是说更好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更积极一点啊。除了这个来聚会，还要参加服事啊。总是觉得说这样子的话会神会喜悦。那但是有时候做的还挺辛苦的，挺多挣扎的。当你读《生命记》的时候，是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这一群的百姓是神拯救的百姓。当神拯救这一群百姓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告诉他们选择，选择的那个选择什么东西？他叫他们选择什么？生命。OK，叫他们选择生命。这一个字很关键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看清楚的话，你会觉得说，神要这些以色列人进去迦南之后，守一大堆的规矩，守一大堆规矩，什么乐趣都没有啊，自己想做的什么都不能做，就整天在守一些规矩。但是神不是这么说的，神是叫他们选择什么？生命。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按着神的话去做的话，是什么？死亡。这就像这个在伊甸园里头，神告诉亚当夏娃一下，有一个生命树，生命啊。另外一个树呢，你吃的话，那吃的日子必定死，也是生命跟死亡。但是夏娃看了之后，他觉得那一棵叫他死的生命更好。会赐给他更多的生命。这种的诱惑，我们每一天都有。我们基督徒如果观念不对的话，我们总是会觉得说啊，很多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好像都是一大堆的规矩，很烦啊，很烦。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这是什么？这是生命。这是生命，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生命记哈，生命记一共有几章？ 34章34章前面11章11章基本上在描述百姓一个像一个故事一样，描述百姓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旷野一直到这个要过约旦河之前的那个地方，整个从一章到十一章基本上是告诉百姓说什么呢？你们在这个山上的日子够久了，你们开始要起行，要往我吃你们的地去。你们在这个旷野的日子够久了，你们要开始起来往我要吃你们那个蒙福的地去啊！所以来到十一章的时候，他们就快要进这个迦南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要做一个选择，选择什么？选择生命。所以第一章到十一章基本上神是把百姓从一个旷野的地方带到进迦南的这个入口的时候，叫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要做一个选择，要选择的是什么？选择的是生命啊！选择的是生命，不是选择一大堆的规条啊，而是选择生命。然后我们看到后面呢，27章到34章呢，这是在生命记的结尾，他又讲了啊，说我把这个生死摆在你们面前，又再一次提醒他们，他们要做什么？做一个选择。神把他所拯救的百姓带到这个摩押地这里啊，就是快要进摩押旷野这里，快要进迦南的时候，要他做一个选择，就是选择生命。神拯救他们是要他们进入一个选择生命的生活，选择生命的人生。同样的，神今天拯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要我们选择走一条生命之道，一个生命的道路。这个生命的道路乃是在神的话语里头警惕的提醒我们，这个生命的道路有许多的危险，有许多的危险。然后就从12章啊讲到26章里头，讲到有一些他们要注意的，有一些他们要分辨的。这就来到生命记的中间啊，在12章到26章主要的内容，选择什么？选择的内容是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打开生命记第12章，生命记第12章，我们上两个星期的时候看过生命记第12章。第12章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是什么？12章如果一句话来做一个标题的话，就是一心侍奉神，一心侍奉神。因为在12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当你们进到那地的时候，你们要将所有外邦人敬拜的地方全毁了，你不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的一个观念，来把那个观念放到你敬拜神的观念里头去，不要按世人的方式，完全不能按世人的方式，完全是按神所吩咐你所要敬拜的方式。然后他就说有一个地方是神所选的，你们只能在那一个地方来敬拜神，不可学世人的样子。来敬拜神的时候，你不能按着他们的敬拜的方式，不能按着他们的这种的庙的样子啊，也不能按着他们所整个的程序，你们不能那样子来敬拜神。我们敬拜耶和华需要与世人有分别，有分别。在12章里头，我要你们特别来看一节，上一次我们跟你讲的时候没有，我们没有看的啊。 就是在第12章30节，我们上一次稍微越过30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念。那时就要谨慎，他说你们进去的时候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啊，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习陷入网罗，也不可反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是怎么侍奉他们的神，我们也学着照样侍奉。你不能学，就算他们侍奉神的那个方式很不错，看起来很壮观啊，这个背后的这个含义也很好，但是你都不能学。你不可向着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神行的耶和华可憎的一切恶事，其中一个耶和华可憎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你知道在当地的神为什么进去把这些迦南地的人全部杀死吗？因为他们有一个习，他们有一个敬拜，有一种的这个风俗，就是他们为了要讨好他们的神啊，他们把活生生的自己的 baby 放在火上面烧。烧的时候小孩子会叫，他们周围的人就拼命也跟着叫，叫的比孩子叫的更大声，就听不到小孩的叫声，就这样子把他活活的烧死。而他们觉得这样子是好的，因为这样子可以讨好他们的神。你说我们今天哪里有这样子的来敬拜神呢？有谁把自己的儿女烧了？没有，的确没有。但是我们今天也跟着世人追求很多世上的东西，把什么？把自己的儿女给牺牲了。从原则上，我们也跟着世人追求世人所追求的，我们要世人所要的，我们要世人所要的地位，我们要世人所要的金钱，我们要世人所追求的，我们就牺牲了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女。儿女有时候会呐喊，从内心里面，从他的行为里面会有一些举动提醒我们，我们忽略了他们，但是我们却依旧的继续忽略他们。我在加州做神学院毕业之后，在加州做了4年的传道人，在那里看多了啊，加州的生活的确很难，难到一个地步，很多白人都搬走，不愿意再那样子跟亚洲人、印度人、中国人过同样的生活，因为他们呢日夜呢就在工作，竞争很强。我听到一个工程师讲说，以前的这个周转期啊，就是一个新的 project 什么时候都是几个月的。但是后来竞争越来越强呢，这些的新的 product 要出产品的这个 product 的时间越把它越缩越紧，总要比别人快一点出来，所以从几个月到几个星期，甚至到现在差不多2个星期要出一次，所以每2个星期都要赶工一次。你赶完了之后，松一口气，第二天就预备新的 product。就这样子的这个压力之下，大家都在那边转着啊，然后那边的房地产又很贵之下，夫妻两个人都要上班，上到夜班。小孩子呢，小孩子就尽量的找 daycare 去送， after school program 去送，就这样子的过生活。在教会里面，小孩子来的时候都疯了，控制不住，因为平时给他们就是看个 iPad， 看很多很多的这个影片，他们全部的行为就受不了父母的管制。不说也不行啊，说了也知道他们生活辛苦，但是我们都在追随着这个神，按着世人的方式追随他们所拜的神，哪怕是事业也好，是退休金也好，是金钱也好，最后把自己的儿女都牺牲了。你发现到说，神告诉以色列人，你进去时候要选择一条生命之路，这一条生命之路就是不能按着世人的样子去追求他们的神。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反了，我们想反的就是认为生命的道路就是多一点钱好过日子，我们就卖命给工作。先生一份工作本来是够的，但是想两份工作不是更好吗？我们就全家卖命出去。我们就像世人一样，大家都一样的这样子的追求。你不这样子追求怎么样？你很快就发现邻居赚的比你多，车子开的比你好，而心里面有压力。但是要跟着世人一样的去敬拜这个神的话，你也要跟着世人一样的牺牲的自己的家人。我们认为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过得更好的生命的这条道路，反而让我们走向一个死亡的道路。你可以问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几乎每一个，他们孩子大的时候，他们都后悔。我后来发现，我们年轻的家庭听了这些的年纪大的他们的话之后也听进去了，但是怎么样，我们还是照样的装，还是照样的跑，因为我们总是还是认定说这是生命之路，世人走的是一条生命之路，神却说我们不可像他们那样子，不可像他们那样子，一心要来侍奉神，这才是生命之路。在加州也有一个姐妹，她的工作她就觉得哎，我的工作挺好的啊，因为她在这个city 里面做，也不怕炒鱿鱼啊，他们从来不 fire 人的，但是呢她就坐不住，总是看着弟兄姐妹一换了工作又换了工作，心里面就痒痒的，我应该也要换份工作比较有这个前途的工作结果他一换了之后，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教会就很难再有时间来到教会当中。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后悔，我不知道，他是一个爱主的姐妹，但是我后来不知道他是不是后悔了这个选择。不能跟着世人一样追求他们的神。第二，我们来到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上个星期提的第十三章，如果给一个标题的话，就是一生要跟随神一生要跟随神。前面十二章说一生要侍奉神，十三章一生要跟随神在这里说不要被诱惑， 有人告诉你们说要去侍奉别神，不要被他们诱惑啊。有几段的经文，我们来读第十十三章的第五节，十三章的第五节，来，那先知。啊，在这里说，若有人啊用言语啊悖逆那领你们出埃及救赎你们脱离那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供应你们离开耶和华你们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就要将他致死。我们跳到第十节，要用石头打死，对他。啊，上个星期也没有特别谈到这一点。你发现到，他每一次讲到说，有人要勾引你离开神的时候，他怎么形容这个神呢？这是一个领你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家的神。你不要离开。你如果读四世纪的话，你就知道。每一次以色列人一离开耶和华的时候就怎么样，成为外邦人的奴隶。他的意思是说，你就是从为奴之家出来的，神已经把你拯救出来了，为什么又回去做世界的奴隶？不要被诱惑回去做世界的奴隶。我不知道你们个人每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但是你们可以把这些话放在心里面，求神来带领你们每一位，求神来关照，让我们能够看到说，到底在我的生活这个光景当中，我当怎么行，我当怎么行。神说你进去这地有很多的诱惑，一些是假教师的诱惑，一些是家人的诱惑，一个是社会的压力。社会倒没有特别讲到，也是讲到这个诱惑了，但是是匪类啊，所以也包括压力啊，让我们远离这位。把我们领出埃及，不再为奴的这一个人生，把我们再带回去那为奴之地。你要想，我重复的啊，你要想说，这个抉择不是来辖制你的抉择，这个抉择是让你得生命的抉择。你不去这样子想的话，你就永远不能体会神为什么救赎你，神为什么只是你过一个分别为生的生活。你永远总是觉得神就是要把你的生活变得没有趣了。那为什么生命记一直强调说你要选择生命，就是提醒百姓，你不要以为说他们的是生命啊，我的这个才是生命。你知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迦南很多他们的是农业的这个社会里头，他们为了雨要降下来，他们就求他们的神啊，所以他们用他们拜神的方式，他们为了要这个更多的这个生产啊，各方面的，其中包括了就把儿女活活的烧死，这些都是为了求什么？求更多的生产，农作物更多的丰收，求更多的这个好处。所以以色列人进去之后，就会觉得这样的方式才是生命之道。但神说你要把这些都毁了，我告诉你，毁了 走我吩咐你走的道路才是生命之道。可是很多以色列人一进去之后就不再是这么想的了，他们总是学习诗人的样式，这个观念很难改的。我们总是想说，真的要这么做吗？这样子做是不是很辛苦啊？我们每一次想到说我们要把一生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说亏啊，生命亏了，人生亏了。虽然你不用这个字，因为如果是赚了，你就我肯定你不会犹豫的。但是我们总是不会想到说这是生命之路。来到第十四章，十二章讲说一生侍奉神，十三章讲到一生跟随神，十四章呢，一心分别为圣，一心分别为圣。你发现十四章讲到说这个可吃啦，那个不可吃啦，这个很多这种的分得那么清楚啊。你注意看几节的经文啊，我们就特别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来念一下。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可为世人，不可用，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的。那在这里特别讲到说，你不可为死人用刀刮身，不可伤自己的身体，也不可为死人怎么额上剃光，因为你是神属神圣洁的子民，你也神特别拣选你做他的子民。我们跳到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来，凡致死的你都不可吃，可以在好，是不是吃跟不可吃的这个差别，是不是健康不健康的问题？是不是有可能是但不一定是，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健康的问题？在21节，凡致死的你能不可吃，但是呢你可以给谁吃？给寄居的，给外邦人吃。如果不可吃的都不健康的话，都有病的话，你就要变成你在这里是什么意思？神说啊，你都不可吃，但是你可以把这些有问题的东西给其他人吃，不是这个啊。你就发现到说，可吃不可吃，不完全是健康不健康的问题。所以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圣经其实没有讲啊。你从里头里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些啊。特别是有一些动物呢，是特别是吃死尸的啊，好像都是不洁净的。啊，你似乎可以这样子的去揣摩出来，但是神没有特别把原因讲出来，但是他要百姓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的食物上要怎么分别，要与世人有分别。他在这里说，我是啊，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你是耶和华从地上万族中拣选特作自己的子民。他不断的提醒你们是圣洁的。而在这一章里头讲到说可吃不可吃的时候，你从前面你就晓得这是跟当他们要进去的时候那个百姓之间的这个习俗有关，神要把他们跟当地居民分别出来，跟当地居民分别出来。啊，谁吃蝙蝠啊？ 他们，你就想到说，迦南地的人可能什么都吃，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啊。那神就不让他们这么做。当然，你到了新约，神就说一切都是洁净的。他告诉彼得说，什么都可以吃了啊。但是有一个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圣经也说，我们无论吃或喝，要怎么？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更高的标准的。你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吃，所以我就出去吃了，而是你想说，我吃喝怎么荣耀神？他不是说你或吃或喝都不要亏损神的荣耀，他是说你或吃或喝要为荣耀神而行，也就是想到你连吃喝都要想到说我怎么荣耀神，是不是啊？我怎么样在我的生活当中荣耀我的神？很多人听了这样子就觉得这个很累，每天都要想到说怎么荣耀神啊，那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这才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生活过得很累，因为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整个价值观啊，老实说就是世人的价值观。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很多的观念还摆不脱，还没更新，求神来更新我们。但是神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赐给我们这个圣灵，我相信他会在你的心里头会让你有一个渴望，晓得这是对的，我当行在其中。要分别为圣。从14章22节到16章17节啊，我就是在讲到一件事情。虽然16章讲到很多的节期，你发现节期里面强调一件事情是什么？穷人啊，寡妇啦 啊。也就是说，14章22节到16章17节接下来的说，一心要什么？爱神跟爱人，要一心的爱神跟爱人。你是被神拯救出来的，今天你来到这里，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过一个生命之道，选择生命。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以前那样子，当你不选择生命的时候，你过着的是漂流旷野的人生。今天你要选择生命，要进到迦南地，在进到迦南地，你要一心的侍奉神，你要一心的跟随神，你要一心与世人有分别。那一心爱神爱人，14章22节，14章22节那里开始讲到说，你要将十分之一跟五谷新酒还有头生的都献上。你发现到在16章的后面靠近17节的那边也是再次讲到头生的要献上，前后都讲到说你要把你当献的献上啊，要十分之一跟头生的，乃是表明说这一切都是神的，这一切都是神的。十分之一的考验是什么？有人觉得十分之一很难啊，十分之一的考验是什么？我们看14章的23节，我们来念14章23节。因为这样你可以什么？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十分之一，他这里不只是一种的十分之一哈，你注意看的话，它有多少种啊？五谷的十分之一，新酒的十分之一，油的十分之一啊，还有什么牛群羊群的头生的。这样子的献上其实是 在神面前啊，还是自己吃的啊，罪上还是有恩典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想到十分之一奉献的话很难？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心的话，你就不得不做，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想到说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话，你的敬畏不是只是惧怕，你的敬畏是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有什么不能给的，你就能够做了。你发现十分之一是一个考验啊，让我们来学习，学习我们时常的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还有爱人、爱神、爱人。爱人的话，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的第十七节。第十五章的第七节。十五章第七，我们从第七念到第十一节。哎。好，刚刚比较难念的那个字，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啊，是抓着手啊，抓的意思了哈，抓着手，因为接下来呢，他就说你要松开你的手。松开你的手啊！但是这里有几个字啊，你不可忍着心。看到一个弟兄中有个穷人，不可忍着心。你知道以色列人呢，神有规定，他们看到有一个穷人需要钱的时候，你要把钱借给他。然后他们每七年都有安息年，一到碰到安息年之后，他所欠你的什么都不用再欠了。是不是？那这样子的一个规矩就会造成什么？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说，我穷死了，需要借钱，我是以色列人哈，我就，因为他也是我的同胞，我就非得要借他，但是明天就是第七年了。安息年明天就到了。那我借出去的时候，就晓得这笔钱怎么样？回不来了，所以他才会说你不可心里面起恶念，哦，明天就是第七年，我不给，神说不许，而你给的时候心也不要愁烦，为什么？不要愁烦说给了就没了，因为神必赐福你，因为你的这颗心，所以不可忍心，忍着心不给，也不可起恶念说，你过了明天再来，我再给你啊，因为明天就第七年过了啊，那之后你还有七年的时间还我啊，你不能这样子啊，起恶念，但是也不可烦恼。那你说这样子是不是有人就刻意呢？这些穷人是不是真穷呢？当然这里没提。你从新约里面，新约讲得很清楚啊。教会也不是随便让人家骗的。特别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里说，教会要救济那些真正无依靠的寡妇。你仔细听他怎么说。要年过60岁。 从来就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而且又有行善的名声，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行各样的善事的，这些人你要帮助他。其他的懒惰闲懒的，哀家悠闲的，你把他从这个名单上去掉，教会不能够救济这些人。然后年轻的还可以再嫁的，也不能在这个单上。然后有自己家人可以帮助的，也不能在这单上。所以也不是说我们就随意被人骗的那一种啊。但是真有需要的时候，你不可忍着心不帮。真有需要的时候，你不可心里面起恶念，不可愁烦。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做。所以你也知道我们教会有这个爱心奉献，但是我们也需要每一个事情都要查清楚查明白，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给出去。这是一个做好管家的这个本分，这也是神的吩咐。但是神要我们的是一个爱人的心，像那些真有需要的，我们不能忍着心。那你说给了出去自己没有了怎么办？你相不相信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相不相信当你给了出去的，你自己缺乏或者说不像以前那么富裕的时候，你相不相信神因为你愿意这样子爱弟兄的心，弟兄姐妹的心，而更多的赐福你？你说这是旧约啊，旧约新约也有，约翰一书就说你不能啊，就是那个你不，哎呀，约翰一书你不能看到弟兄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平平安安的去，然后什么都不帮。我们真的需要选择一个生命，如果今天你什么都不记得的话，要记得圣经要我们走的是一条生命的道路，门徒的道路是一条生命的道路。耶稣怎么说？要赚得全世界的，必丧失生命；为我舍去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是同一回事。今天我们不是按着犹太人的方式，但是在新约里头生，也是叫我们选择一条生命，选择一条生命之道，选择信靠他，而信靠他之后选择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因为那是一条生命之道。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眼睛被打开了，看到神就是那个丰盛的神，神既然救我们脱离刚刚唱的那首歌最后那首歌，神既然那么信实的带领我们，我们就要一生跟随他。其中有一句，我不晓得你们唱的时候是不是忘了那一句，一直只想到神是多么爱我。其中有一句，我们要完全的摆上跟随他，那是生命之路。我们所选择的乃是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那是生命之路。我们所选择的是爱神爱人，因为那是生命之路。我们所选择的是跟随侍奉神，因为那是生命之路。所以神把以色列人带到摩亚地，要进迦南之前，摩亚平原要叫他们做一个选择，选择的生命，要叫他们从这个流浪漂流旷野的人生走进居住美地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们再一次要问自己，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今年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到底看什么？ 是生命。我们是看世人的样子，生活世人追求的是生命呢，还是神要我们走的路是生命呢？我们能不能够今天就把所有世人崇拜的东西，从我们的心、我们的家里面全毁了，完全按着神他所指定的，在基督里，我们一生追求他，把万事当作粪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再次提醒我们要选择生命。那我们的问题，常常我们把生命看成是什么？是世人所追求的，是世人所摆上的。我们却忘了生命乃是从那十字架而来，生命乃是从那赐生命的神而来。帮助我们再次到你面前，帮助我们能够选择生命，进入那丰盛之地。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